实问题，你的心怎么放？我看到很多人都信誓旦旦说没问题，到最后都不一定。所以我说学佛者起码这一点要很真诚，因为这样还比较好解决问题。好，如果你发觉你挂碍，那为什么挂碍？为什么挂碍？知末的问题，家庭，对，财产，眷属，种种一切，这都是挂碍的地方。其实这些挂碍又根源哪个挂碍？这个都是我们一定会面对的，早上我们讲那都一定要面对，但我们很多人学佛都已经跟你讲怎么面对，从来很少真正面对呢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很可惜，来到佛门本来你可以得利益，但你就这样过，中了几许的福报，这么广大利益竟然你没拿到。有时候我有时候看到有的人短短一个月两个月临终能见佛，那有的人几十年下来到最后挂碍的很不堪，那这都是事实。但这当中有的人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有理由，这个理由里面关系到你的学习佛法踏不踏实，踏不踏实，实不实际。这个是一分功德一分作用啊，欺诳不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试着把整个学佛的那个整个步伐弄真实一点。我挂碍，那我现在开始学着去认识它，叫知苦，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爱别离，怨憎会。这个生老病死啊，连出国人都不一定放得下哦，《涅槃经》说的，面对生老病死的这些苦，连出国，那我们算哪一国？我们算苹果？我们什么国也不是。连出国，因为他欲界烦恼还没断尽，他尚会有苦，那我们当然有苦。但他特别强调，会懂得正思维的人不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什么叫正思维？哦，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很清楚的厘清，我讲过，临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但多数人白白浪费。它是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人去知道说临终是好的机会。我们只是临终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功夫如果在最后没掌握好，因为我们是很现实的啊，我们的功夫还没成决定，所以可能性都有。如果你修到成决定了，那当然你就自在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我常讲说修行得决定的意思是怎么样，就像我早上讲的，我退伍要不要回家，那决定的，那还用讲吗？像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也预知时至，下课晚我就回去，你们都不用提醒我，时间到了，把话宽宽别等来啊。这个是决定的，这个小事我都决定，退伍我也决定，但我们为什么对往生模糊？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条件，它是可以很清楚的，但我们现在整个有的学习有点抽象了。所以唯有你一步一步用现实去衡量，你才用了解佛法的真道理。我这样讲有时候也不是白讲，你必须要学到的是一个面对实际的人生，用你能接受的角度一步一步来，而不是离开现在的经验然后用想象逼迫的，没有。你必须以你能接受的事实一步一步往佛法里头去接受，而不是现实归现实，学佛归学佛。到时候碰到的老病死是现实，你的学佛是抽象的，没有。你宁愿一口气做不到， 但我也愿意，我学的是我说服得了自己的，不是信仰，是的确是事实。佛法最大的价值就是事实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。但现在学佛有时候难免就是我们进入宗教的领域，离开现实。我们同时知道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偏偏你讲归讲，你还是脱离现实。所以我要讲说，你挂碍挂碍，那请问包括现在你挂碍，那你把你的学的法拿出来用啊，你用看看啊，如何不挂碍。那你说我可以，因为你现在像有时候啊，我给你1000万你会不会执着？不会，你因为知道我没给你1000万，你给我1000万不会执着。可是转眼间你就跟人家计较5块10块了，你想你刚才那句话真不真？当然假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很实际的角度在看，你会不安吗？这个不安从你日常生活当烦恼，你就开始去怎么样去检查了。如果你小地方就放不下，那你就不要说你大地方能放得下。所以早上也谈，日常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善知识，从苦中学。所以很多人在修学佛法，一直希望逃避烦恼，逃避苦。当然我们的本质目的也是这样，但在过程当中，知苦是四圣谛的开始，不要忘了，你应该从苦跟烦恼当中学习的，这是一个真修道人应该知道的，而不是在修学当中碰到苦碰到烦恼反而怨天尤人，修了老半天活在哪里？我天天在你旁边你也看不到啊。为什么？你用你的心在学，用你的执着在学，你不没有打开心胸去了解佛在说什么。所以早上我们谈到就这个生命，我们不用谈那么文绉绉的，你现在这个生命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所以我一直鼓励他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有没有？哦，都没有，骗我。待会吃饭饿你不要去吃，明明有嘛，怎么会没有？你们有没有？有，当然有，没有跟谁讲话？有。可是冷静下来，这个有却不是恒常的有。我接受啊，但我接受的同时我不停在表面，我再仔细看，有的确有，大家在，但也的确不稳定，生灭变化，不但是肉体的生灭变化，包括我们的心念种种的东西一直在滚动着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因为我自身的这一份执着形成这个业力，我依这个颠倒心继续执。所以我们假如不停止这种执着，我的身心挂碍是不可能没有的。世间没有一个，我们就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它的根源在哪里？看清楚五蕴，没有其他方法，这就是八正道，没有其他，更无余道，就是四圣谛而已。所以当我们在观，我们要看清楚，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到底它的可依靠的在哪里。我假如我一直往外在寻求，却不知道这个让我最挂碍的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，我先承认它的存在，但我却看不到中间有任一何一丝可以值得依靠的、可信赖的。你养它一辈子，到最后甩也不甩，说走就走。我不是讲说它生病它也没打招呼啊，它说来就来了，就懂一个感冒就可以要你的命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伤害我的那个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没去看显微镜，那就这样就咚就倒了，是侥幸了，或者正常应该不在了。这就不是我来帮人家助念，是人家帮我助念，啊，谁靠谁啊？谁都不稳的，你的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不就是一个不可靠吗？所以其实当你处在一个极不安稳身心挂碍的苦恼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世间不可保信，谁包括医生尽其力量跟你讲是这样，进一步不知道，我能说到这里，以目前医疗只能到这里，因为这种情况太多太多。 怎么样不知道，谁都无法跟你确定你的身体怎么样不知道，未来怎么样不知道，那不是你的吗？怎么都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你不知道不知道，但你很明显看到怎么样，老病出来了，看到这中间没有一个可以保有的，那我们必须要从不可保有的这个无常当中去看到它的真实。但我们如果一直还是以自我的这份爱着在面对无常，那这个无常观就没用了，我们待会会稍微提。所以早上我要谈就是说，其实解脱在哪里？我们如果一味只要你放下却不给你甜头，你也不想修啊。我们之所以敢勇敢的放下，我在之前讲无常经就讲说，我为什么敢勇敢的放下，因为我放下的本来就不是我真正拥有过的，这些假的幻想的拥有让我轮回，其实我并没有放下任何东西，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，我只是觉悟而已。当我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很乐意放下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损失，我所有拥有的挂碍根本只是不会颠倒。你如果确信这一点，你才会敢于去面对，或者的话只叫我放下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鼓励大家，好，无常啊，观空啊，怎么样，那跟我解脱有什么关联？你如果没有看到它的直接关联，你叫我舍，我不敢舍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往哪里走。但我如果知道我舍的当下就是解脱，是比我现在更加自在，我当然乐意舍啊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，你只要丢掉你的旧房子，我就给你新房子，如果确定是这样，我早丢了。那你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旧房子不好，然后呢，旧房子不好，然后呢，旧房子不好还是我房子啊？你叫我放下去哪里？你如果跟我保证丢掉旧房子有好房子，那我去，是不是？要我放下对无蕴的执着，我本身生命的特质就是爱他，由爱他起不断的颠倒，有了这个生命的执着性，所以就产生六根，有六根攀缘六境，有感触当中生，有触生受，生受生爱，生爱生取，生取生有，一个攀一个，一个攀一个。我们要看的是这样的不自在，我们盘的不是一个名相，是你冷静看来，你的身心一直是带着这个不断的滚动，很不自在。所以心经告诉我们一条，就是只要你照见就度一切苦厄，照见完了我还要看要不要才给你度一切苦厄。就是说你先照见完了，我再看我高不高兴，我高兴再给你度一切苦厄。没有啊，心经讲只要你照见无蕴结构就度一切苦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认知始终是我们修学佛法应该体会的，一生追寻就必须要去确立这样的知见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算再怎么修，所有的问题，你就算把色声香味触法改为佛教符号，有莲花，有佛号，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嘛。你就算把色声香味触法用加上很多的佛教符号，我问题不是你改为什么颜色，改成什么味道，我在乎的是你的鼻子闻到香会不会直。我看到的颜色可能看到不好的颜色，我现在改为好的颜色，充其量是比较亲近，可是对于你本身的执着有没有根本改变？没有，因为你是透过眼睛看色去肯定自我的，你是不断利用你的身心不断在自我肯定的。那这一点看不到的话，我们在佛门当寻寻觅觅，什么都砍，什么都丢，什么都能舍，偏偏最主要的关爱却看不到。 那只要你还留有对自我生命的这一份粘着，必有挂碍，有恐怖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句话，其实是让大家，我一下照见无应皆空，何其难。但试着开始看到那一份虚假，而不在于不断的无止境的攀援，我们的烦恼习性是被养成的，是不断在养成当中，是越来越挂碍的。所以即便我们修学佛法，但如果没有走对路，其实你的烦恼有的充其量只是尽量减少烦恼，甚至有的根本不但没减少烦恼，还在增加烦恼。它并不因为你入了佛门就能减少烦恼，是因为你入了佛门，听了法，能如实依教奉行的，才能减少。所以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三宝能脱难，能救护，但问题你必须要在它的范围里面，你必须依着佛法告诉你的路，它必能救你脱难，能救护你。问题是你虽入佛门，但你不愿意依教奉行，你不愿意依着他给你的智慧去走，你依然挂碍。所以在我们在面对这个，我们以最现实的啊，我们今天来，其实我早上也讲过，我们就以这么一个最现场的啊，长老可以走得自在。问题是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希望我们在这里听经闻法，我们想学到什么？假如利用他的一种身实而让大家得解脱，我相信这就是长老对我们最大的帮助，是不是？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实际上智一直，法一直，莫意一直，这才是真实一直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佛陀那时代有一个比丘生病很严重，严重到最后佛来探望他的时候，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角度，就佛来一定是加持，有没有到好了，哇，佛在好功德，没有，佛在的时候怎么样？还是观四念处啊，身受心法为何苦？所以佛没让他不痛哦，我利用他的痛来叫他观察，结果就在临终的时候他证果。不像我们讲的，哎呀，他生病了，我们现在来做法会消灾免难，没有啊，因为你一定要死的。所以活在也是这样啊，活从来我很少看到有可以，但主要的方法，我并不是否定那个做法会的消灾，但我最大的功德，你必须要依经典所说。像《金刚经》也告诉我们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但我们会念呢，所以我也常体刚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以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逐步的去看到这个世间变化的虚假。你可以泡个乌龙茶，不用那么苦，当然你也可以更精进一点，但你不如冷静下来，实际以你这一生过来看这个世间，看到这个世间充满了众生的苦，就算好其实也不长久。看到我的身体从年轻到现在诸多一切实在是不可依靠，你就这样，这比你送无常经好，因为你感受无常，你用这样的思维让你的身心越来越能如理观察。你知道当我不看到无常而以为它有不断追逐的时候，生死挂碍恐怖都在此处了。就像我们讲的，本来极尽自信涅槃，偏偏你枉受轮回。所以当我们，所以说我们拿到现实，假如我现在要走，你试看看你应该用什么态度，用什么态度。 偏偏当我们一开始对生死挂碍的时候，它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佛法的东西只能帮助你些微，为什么？其实你一直都不能如实依教奉行，是不是？你从依教经，从无常经，它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你与其诵，不如怎么样？意念。所以这也是长老的意思，用说法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。这里面讲，一个在那个《十住毗涅盘经》里面有谈到，《涅盘经》它有谈到，生老病死啊。以四相能令一切凡夫众生至须陀洹生大苦恼，若能细念善思维则，虽亦遇此事不生于苦。只要你能善思维，所以我刚才点出一个善思维是怎么样，我们自身的这种挂碍其实根源来自于我们对这个身体的爱着，不能如实知道它，而不知道说，第一个对他这个不可爱啊，他这里面有谈到，第一个哈、哦，他说，如果能正念思维啊，能远离老病死啊、哦，那什么叫正念？就是要念死无常，是要念死无常啊。哦，那念死无常之后，我们要知道念死无常有何功德？好，那什么是不正当的念死无常？这里面有很多的经典啊，谈到啊，比如说这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关联的东西，一个关联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必须要掌握这个要领啊，我们正确的观察，才能远离恐怖。好，如果你没有正确观察，你光只是用很多的想法，包括我不是讲吗？假如我们现在在座有人是念修念佛法门的人，那因为你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爱着，所以念佛的人很少临终是生欢喜的。我以我个人的经验啊，怎么去检查你这个功夫到底到不到家？就以你面，尤其是修净土法门的人，你临终面对你的死亡，你进来还能欢喜？我用这个标准，因为你讲自心信乐嘛，一心的求生净土嘛，那你如果没有，表示你信不过。你如果在这种割舍当中你有挂碍，表示你对他的不究竟还不实在，这就是一个实际。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提，就是说在这种修学当中千万不要自欺欺人，难得人生，难得佛法难闻，你不要再佛门白白浪费你的修行因缘。好，那刚才有谈到这个在佛法上啊，就是即便在凡夫就不谈，所以凡夫乃至到出果圣人，他都会挂碍，因为他对生命的爱着。出果人虽然他已经证果，他的挂碍当然跟凡夫不一样，因为他还有欲界烦恼，所以他还要欺返人间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连这个挂碍，可是正念人就不一样。好，那正念我们要现在要讲的是正念什么？要正思维，要正思维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有谈到，我们是不是经常也观无常？是。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，大家也实际上去想一下，当我们观无常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是怎么样？这都实际啊，我们避免落入一个很空洞的观无常。请问你观无常是怎么观？观完以后，你知不知道世间无常？大家知道吧？ 观完无常有什么感觉？有些观无常到最后是不对的、哦、很多人观无常观到最后是我承认世间无常，我无可奈何必须接受无常，其实我之所以接受无常是因为佛法告诉我无常，我其实是喜欢常的，我是喜欢常可是无常，所以很多人修学佛法接受无常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接受无常。我这样讲大家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一类？假如能生命永恒，你会不会修行？我们的接受无常是因为什么样？你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假如我们平常观无常，因为在佛法里面鼓励我们观无常，生念死无常可以去除恐怖。经典说的，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讲，如果想不畏惧时，要念死无常，念无常，我就不够怕他了，你还叫我念无常。他说念无常不畏死，嗯，那、啊、怎么倒过来？念无常不畏惧死。所以佛法向来是鼓励我们主动面对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也都是但念无常生物晃矣，所以我们在说修观无常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一种紧张？我们必须要接受无常，这也是刚开始必然的，也是一个观无常的一个作用，但这样观无常难免走偏，难免会走偏、哦、所以我们念无常，请问我们现在念无常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，假如是你，我们要实际一点，无常来了，医生你跟你讲你剩没几天了，你会怎么想啊？你之前不是都念无常吗？现在无常来了，我知道无常吞没了一切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会不会这样想？我们观无常观完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？我所有所拥有的一切将在无常当中被吞没，会不会这样的恐怖？有一种挂碍，有一种无可奈何，会不会这样？正常观无常会得什么样的结果？所以我们有时候观无常不但不能增加你的不畏生死，反而增加我认识有一个黑白无常，我承认它的存在，而且它早晚要找我，所以我尽可能拖，尽量拖，所以一想到无常一觉得生命的无可奈何，走的是这条路，所以这个无常本身是不清净的。所以刚才我前面已经有稍微讲过了，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必须要更清楚还原它的一个真相。无常，我们无常本来就是它本一切法的本来面貌，并不是有另外一个无常把我吞掉，注意这一点，是你执着之后才怕无常。所以谈无常，有的人哈，生命苦短，行乐即时，出现这种问题。所以表面上我们观无常，有的人因为无常的关系，所以尽量保护享受我现在既有的，所以即便在佛门当中很多人修无常其实是没有得解脱的，没有观无常的反正日子皮皮的过还好，我们是观无常反而让无常不断的威胁我们，很多人修无常修到这样啊， 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观无常，但没有讲清楚这个无常却让你更加苦恼。而这个苦恼出在哪里？像大智度论里面谈，凡夫人于有漏法中心着，以有漏法无常失坏故生苦。凡夫之人啊，在有漏法生执着，以有漏法无常哈、啊，有漏法无常啊，失坏故生苦。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爱着。另外在《瑜伽师地论》也讲，凡受用欲成多放逸者，但能思维变异无常，善坏无常，现堕无常，广起悲叹愁愧忧悴啊，然以诸行不能厌离。注意哦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平常我们就在练习的，一旦走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，你未来你就算我临终跟你助念，你那个刚强难调，岂是我几句话可以安调抚你的？甚至就像早上讲了，我来跟你安慰，我当然可以安慰啊，死的是你，我当然可以安慰啊，要是我才不想听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安慰的要死的人无可奈何接受你的安慰，其实也没真安慰啦。好、啊、安慰人当然安慰他，又不是他死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只好尽人事做，有时有用，很多时候是没用。人学佛以后比较学会啊，就接受吧。可是心里安不安泰，有没有坦然，有没有安稳，未必有。为什么？平常就爱着。他说受用欲成多放逸者，就是经常攀岩六尘长扬我执的人，他观察到无常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他只会悲叹愁愧忧悴憔悴，就会这样。他反而难于诸行不能厌离。好，你看啊，若诸外道即以如是诸无常性多起思维，少能方便厌患离欲。让你观无常也没用，只是更苦恼而已。所以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观无常，有的人怪到最后不得利益，反而修学佛法，有人到意态阑珊，接着世间无常很苦哦。我们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就是苦恼的，怎么修世间无常，可是我其实蛮执着的，可是他又无常，爱也不能爱，留也不能留，如何是好？一辈子就这样就熬过去了，你知道意思啊？他说他不懂，他懂世间无常，可是他又放不下自我爱着，这么一个爱着的我，希望找个常的家，偏偏找不到，又知道外面无常，又执着，现在又放不下，结果这种无常不但不能治他的病，反而让他更加的忧愁。没有，所以以至于有的人虽念无常也没有。那无常它的积极意义是什么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，就是说无常不过是怎么样，让你看清楚，不要错误的执着。而且当你不执着，不在这种虚假表象上去追逐无常，它只是告诉你真相。注意，观无常其实是让你觉悟的，而且要观怎么样，观彻底一点。我们为什么观无常有的人会苦，是因为外面无常，但我却是可爱的。问题出在这里，观无常观不彻底，只观掉无可奈何的无常，看不见，还留着自我的爱着。就像有人求生净土，我要远离这个苦的世间，但我爱我自己，但这还不跑回娑婆。 苦的世间其实是来自你颠倒妄想感应的世间，不是娑婆绑住你，是你自己跑来娑婆，你自己的内心创造娑婆。结果我们只讨厌这个娑婆的苦，只是讨厌果，却不畏因。你这一份的对生命的爱着才是娑婆因。所以我不是早上讲说，我们很多人念佛很少静下来思考自己生命的虚假，只会觉得世间苦，但很不多人能好好体会，其实最大苦因来自于这个颠倒妄想的我。所以我们在观这个无常的时候，其实要看彻底，外面无常，连那个可爱的我也无常。所以他会先从无常变化当中学着慢慢不要去执着，而且你会知道无常并不是额外的黑白无常把你吞掉，你本来就无常了，你只是觉悟而已，你没有损失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有没有？有。你如何来如何去本身就是无常，就因为你看不到无常才会爱他，爱他造作，造作不断轮回，你不在这里觉悟没有路啊。所以有人说，你如果要怕无常，我们无常是刹那的呢。我们现在最怕是临终那一念没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上个念你没了，如果你要怕，全部都要怕，你本来就是生死无常，你现在就是，你不要怕最后，其实人死后停也停不住啊。我们叫做不就近死，你想死门都没有，就近死的只有阿罗汉，你死不了了。你一死马上生，不是中阴身，不然就是轮回。你想死门都没有，修行来再算。你真功夫才能就近死，永断轮回，只有阿罗汉。你想死没有？啊，刹那，反正你也死那么多遍，差那么这一次。你知道啊，在佛法里面很有意思，他讲了很多道理啊。好，讲说，我们最怕是临终一口气不来，断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每个刹那都是。你如果要怕最后，不如怕前面。你现在也没在怕啊，可是你现在就在生死呢。啊，如果你现在不怕，你为什么怕最后？所以那个吉藏大师啊，写死不怖论，写完笔一丢就走了。他说，如果要怕死，不如怕生，不生怎么死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那么喜欢生啊？怕死啊？可是死是从生来的。他说死不可怕，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死就是这个刹那过，下一刹那这样而已。那你如果怕死，那你应该怕现在。可是你现在没怎么样，你现在就在生生死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临终前一念，生灭就死嘛。啊，你现在昨天的你，现在前刹那你也没了，你也回不了，回不过去了。可是你现在没在怕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要怕？不用怕，而且啊，很公平，谁都跑不掉。那这种比较短，哎呀，你就不知道，其实生命可长了，你不要计较这一段，你已经轮回很多了。你现在在乎我们愚痴不知道生命的轮回，所以我们在乎现在的短，现在的长，我们都担心错了。第一个，现在就在生死，不是临终才生死。再过来，这个生死谁也跑不掉，长短你早点走早点来，怕的是你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所以我常讲说，佛门当中有的人师父就一定大，不是，师父只是生得快，老的不过就是生得快啦，年轻就是上辈子死得慢这样而已，实质上就这样而已啦，不是老了就有用啦， 也不是年纪不一样，就是早死晚死差别就这样，其实都是这样来，没什么差别。有的人哦，上辈子你是做弟子的，如果你先走，下辈子就变师父的师父了，因为上辈子师父活得久，你是他的徒弟，但你死得快，一生下来，所以你生得快啊。结果他慢点死，他慢点死，所以一生下来就跟有缘，结果入你的门，结果师父变徒弟，徒弟变师父，差别只是上辈子生死差别而已啊，就是一个死的晚而已啊。难道真的代表有意义？很有意思，看清楚其实蛮好笑的。好，问题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，但我们经常，你看，所以我在讲说，你要挂碍的是什么？你要挂碍的是你如何利用这个生生死死的世间人，是不是生生死死？我们是不是也生生死死？但有些人就是在生生死死当中无止境的挂碍，我们却是在生生死死当中不断的自利利他。我们不断在生生死死当中不断把我们的生命不断向上提升，重点在这里。所以十字菩提婆沙论怎么讲？若人不修福，不修福德，则畏于死，自恐后世堕恶道故。我多积诸福德，死便生于甚处，是故不应畏死。我是不是住旧房子？但我知道我赚不少钱，所以这个房子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就住别墅了。而我现在呢，因为我住房子，这个旧房子，但我没有努力经营，所以我可能下辈子可能住更破的房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归结一下，这里面就引申了很多的道理啊。你要深信因果，生世三世轮回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你要相信这个现象。所以我们讲说生死死生，但问题是你怎么生怎么死。所以我说它是机会，所以我们生死死生，除非你解脱，否则的话生命是不会停的。生不会停的时候，我们像现在，就像我们刹那生心念生命，就是刹那生死，放长一点就一起一起生命，其实从短暂的生灭做成转成更大的一起生一起生命的生灭，其实都是不停在生灭。你的生死从来没停，谁只要生必死。问题是它是一个现象，它是不能回避的现实，但它却可以改创造它的什么更深的意义，就是你不会停，除非你已经解脱，否则在我不会停当中，我却利用这个不会停的生命在创造。因为我知道因果关系，我知道生死死生的关系，所以我却利用不能回避的生死去提升我的生命本质特质。我从这里面慢慢才跨出生死海。所以他不是怕，我们现在该怕的是什么？该怕的是我们执着，我们没有福。好，我们现在问题已经清楚了。十字毗婆沙论讲啊，有福报的人根本不用担心，因为他只会更好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说，哎呀，你业已了，你五起徒刑已经特赦，应该就有恭喜啊。所以我常在讲说，我希望我的功夫练好以后，人家如果我要走了，人家跟我助念，看他们很紧张很严肃，我就坐起来捏他们嘴巴笑一下，没那么严肃，念完出去放鞭炮庆祝我出狱。我们信不过，所以我们就用世间凡夫之情在思考。所以佛陀入涅槃的时候，你看阿罗汉只有感觉一合即哉， 那你觉得世尊死了你怎么不哭？世尊哪有苦死，是你凡夫众生才看到生死苦恼，世尊没有生死，只是他这一期应化因缘很快就过了，所以阿罗汉不会哭啊，没死啊。为什么有生死？我们是利用生死在这里修行，然后看清楚生死才超越生死。所以当他超越生死的时候，在生死当中也无生死，但偏偏我们就是挂碍生死，而挂碍生死就让你生死。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，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看到我会比较在乎，有很多人就会用哎，我现在念多少佛，其实我比较在乎的是，也不是你表象跟我讲放下，你可以讲放下，但我们在乎的是你这个放下是感性式的放下呢，还是有一点基础，就是你其实对世间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，对佛法有一种真实的认识，就是说刚才我讲的，其实这个生命是从过去怎么来，我很庆幸可以学佛。所以临终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，就是很苦很苦，还是会苦，我希望你们大家建立在临终会苦，因为想好就比较不会失望，很苦很苦，但会有一个想法，我就苦这一辈子了。这个苦有因，但我皈依三宝也有因，所以我苦苦的甘愿，因为我知道就苦最后，所以是欢喜的，欠债就到今天还完，从此无债一身轻，能不能这样想？或者的话，渺渺茫茫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只能勉强安慰你，因为轮到我我也怕就我怕那怎么办，我自己都怕，我怎么安慰就是不踏实。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讲说，其实你不要恐怖，你这份恐怖会让你更加爱着，更加恐怖，其实你应该进一步了解，这就是生命现象，而这个现象来自于你的执着，而这份挂碍只会让你失去更多。怎么讲啊，对一个临终者能这样开示吗？我有时候哎呀你放下怎么样，我们有时候讲得很无情也不对。那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，我假如是自己的，又到了那么快，我很想，我有时候就讲说开示，我宁愿跟他讲，之前跟你讲你有没有记得，有，我不是讲你对你现在生命觉得你应该用什么态度，他如果讲用一种很觉悟，看带着一种觉悟性说这个生命本来就是这样来取的啊，我无怨悔，因为这是如是因如是果的，我好欢喜，我今生能得遇佛法，不再对于这样的虚假生命生爱着，我从此皈依三宝，也因为这个皈依三宝，我将永断轮回。我如果能听到这一点，阿弥陀佛，我等的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正念力，这个才是真正皈依三宝，这是念佛的心，我希望的是这个。那不要假说哎呀无常无常，结果一直怕，所以我们会怕无常是因为我们始终爱着自己爱着世间，我们以爱着世间爱着自己的心在观无常，只会忧愁而已啊。我们应该看清楚，其实这份爱让我苦，我如果能放下，看看它无常的真实相，无常就是实相嘛，我不再颠倒，我放下，哦，这下当下自在。那我们现在启发是什么？当我们面对生死应该用什么态度？那你如果不来开始练，因为就这经典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经典讲的如何不畏生死，我们待会再继续。阿弥陀佛。